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缺席 G20 外长会议，南非遭批向中俄倾斜；
泽连斯基说打算与美国达成投资和安全问题协议；
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登场，万斯强调移民和外交政策；
中国疫苗争议升温，尸体暴增，火化场爆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随着俄乌战争将在24号届满3周年，三名外交消息人士近日告诉路透社，美国决定不支持即将提交联合国的乌克兰决议案。这项决议案呼吁重申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支持，并要求俄罗斯撤军。消息人士指出，尽管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强力盟友，这次立场出现变化，并且对七大工业国集团计划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俄罗斯的内容表示反对。川普政府与俄罗斯的高层对话仍在进行，并寻求结束俄乌冲突。同时，美方也否认乌克兰被排除在与俄罗斯的会谈之外，强调各方仍保持沟通。
本周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缺席引发关注。外界分析，卢比奥此举是对南非日益向中共和俄罗斯靠拢表达不满。南非以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为本次 G20 的主题，但很多观察人士指出，这些口号掩盖了南非与中俄深化合作的事实。美国此前曾经批评南非带头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指控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被认为是迎合北京及其盟友的反美外交政策。同时，中共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议期间大秀亲密关系，并宣布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这凸显出中俄试图在全球事务中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卢比奥强调，他的职责是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参加一场被中俄操控、宣传反美议程的会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也宣布不出席下周的 G20 财长会议，进一步表达对南非政府的不信任。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可能根据与俄罗斯谈判的进展增加或减少对俄国的制裁，以促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他强调，川普总统致力于尽快结束这场冲突。贝森特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没能履行承诺，拒绝签署美乌关键矿产协议，并公开发表对川普政府的不当言论，导致美乌关系出现阴影。他指出，美国原本希望通过经济联系让乌克兰更接近美国，进而向俄方施压进行谈判。如果有必要，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对俄国的制裁。
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2月20号宣布，他将不会在2026年竞选连任，并在本届任期结束后退休。现年83岁的麦康奈尔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参议院党团领袖，自1984年当选参议员以来，已经连任7届。他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代表肯塔基州人民是我的荣誉，但他将不会寻求第8次连任。”他强调，参议院仍然具备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并承诺在剩余任期内继续推动立法工作。麦康奈尔近年来健康状况不稳，曾因跌倒而受伤，并出现言语短暂中断的情况。当他在参议院宣布退休时，获得两党议员一致的掌声。
近期，中国多地出现大量猝死案例，引发社会对疫苗安全问题的关注。广州、河北等地的火葬场不堪负荷，甚至有城市开放土葬以疏解压力。据殡葬业者透露，死亡人数激增，很多逝者生前没有重大疾病，却因心梗、脑梗等问题骤然离世。此外，疫苗后遗症不仅影响老年人，年轻人也频繁出现罕见疾病，像是白血病和免疫系统疾病，导致医疗资源短缺。部分数据显示，1980年代出生者的死亡率已经上升到52%，远高于上一代，引发外界担忧是否跟疫苗接种相关。然而，中共当局对此保持沉默， 并没有公开调查疫苗影响，相关讨论也遭到封锁。很多民众怀疑官方掩盖疫苗问题，有舆论形容这波死亡潮为静默大屠杀。专家呼吁民众提高警惕，专注健康状况，并要求对疫苗安全进行公开讨论，以避免类似悲剧持续发生。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20号裁定，川普政府可以继续推动大规模裁减联邦雇员，驳回了工会要求阻止裁员的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说，根据联邦法律，工会应该向联邦劳工关系局提出异议，而不是通过法院干预。此前已有波士顿联邦法官做出了类似的裁决，支持川普政府的裁员计划。川普政府正在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并成立政府效率部，由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过去一个月已经削减了几千个联邦职位，取消部分联邦项目，并节省500亿美元开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说打算与美国达成投资和安全问题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2月20号，据发现漏洞的安全研究人员说，一对手机监控应用程序中存在安全漏洞，将导致几百万在设备上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这些应用程序的人的个人数据泄露。这个漏洞允许任何人访问被 CocoSpy 和 Spike 入侵的任何手机或平板电脑窃取的个人数据，包括消息、照片、通话记录等。CocoSpy 和 Spike 是两个不同品牌的移动跟踪软件应用程序，但他们的源代码基本相同。这个漏洞还暴露了注册 CocoSpy 和 Spike 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他们的目的是把应用程序植入某人的设备上，秘密监视他们。目前 CocoSpy 和 Spike 的运营商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也没有在发布时修复这个漏洞。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周四表示，如果欧洲不放松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严格限制并放松管制，欧洲就有可能成为博物馆。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活动上对与会者说，我认为我们确实需要在欧洲加大力度。过去20年里，美国经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欧洲经济。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状况，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欧洲实际上会变成某种博物馆。克里斯特森的声音和上周在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言的欧洲领导人的观点一致，强调欧洲地区需要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发挥更具竞争力的作用。
据知情人士周四透露，随着马斯克和美国总统川普大力宣传火星计划，美国宇航局4名跟登月计划密切相关的主管官员将去职，增添了太空探索计划的不确定性。美国宇航局周四发布声明说，副署长弗里将在22号退休，而弗里是 Artemis 登月计划的核心人物。另外，位于阿拉巴马州亨兹市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内部也宣布3名重要的主管退休。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是美国宇航局的10个太空中心之一，同时也是登月计划的重镇。这3名主管分别负责采购、财务和资讯部门，目前已有副手或其他航天局的官员暂代职务，弗里的继任人选则尚未宣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和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会谈后表示，乌克兰准备好迅速且坚持不懈的努力，与美国达成一项强而有力又有用的投资和安全协议。请听报道。
泽连斯基周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与凯洛格特使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涵盖许多重要细节。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战场形势、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 以及如何释放乌克兰战俘。他写道，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与美国总统就投资和安全问题达成有利、真正有利的协议。泽连斯基还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及乌克兰人民的所有援助与两党的支持。与凯洛格的会晤正值川普与泽连斯基发生争执之际。川普周三突然批评泽连斯基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回应泽连斯基指控他受到俄罗斯假消息的影响，并可能以对莫斯科有利的条件来结束战争。川普还警告泽连斯基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就不会再有国家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成功谈判以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所有人都承认，只有川普和川普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和俄罗斯代表近几个月来曾在瑞士低调会面，就乌克兰战争进行非正式讨论，最近一次会面就在上个星期。此前，川普政府就多次表示，希望欧洲各国能够承担起保卫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责任，提高各国的军事预算，但欧洲的进展缓慢。周四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再次与泽连斯基通话。通话后，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两人就欧洲与盟友如何为乌克兰争取稳固和平，以及欧洲防御强化上交换意见，同时讨论马克龙下周的华府之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下周将先后访问白宫。这两位领袖都曾经提议，一旦签署停火协议，愿意派兵前往乌克兰协助维持和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说，我们很欢迎，美方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向表明，美国无法承受捍卫欧洲的财务重担，我们的欧洲盟友是该站出来了。川普新政府正在把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全力应对中共在这个地区的威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2月20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 肯尼迪中心举行首演，期间传来炸弹威胁，警方到场疏散并确保安全后，演出正常进行。近几个月，中共公安部泄露的文件说，他们正在发起一场利用社交媒体和美国主流媒体攻击神韵的新运动。请听报道。
肯尼迪中心是以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命名，每年举办数千场演出。美国总统川普上周任命特使理查德·格林内尔担任肯尼迪中心临时执行董事。神韵计划于2月20号到3月2号在肯尼迪中心进行12场演出。20号首演当天，肯尼迪中心收到炸弹威胁，确认该威胁是针对美国艺术团体神韵的演出。美国公园警察正在调查此事。过去几周，美国多个州以及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的剧院也都收到了类似的威胁。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发起了诸多虚假炸弹恐吓，这是其中一例。2024年的公开报告显示，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曾在38个国家针对神韵发动超过130次干扰事件，然而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神韵艺术团在20号下午发出声明表示，在华府的首场演出在晚上7点半如期举行，所有案件都已报告给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这些威胁最终都被证实是虚假的，目的是吓唬剧院和观众。这些威胁通常是由中文发出。与此同时，中共正在加大力度，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神韵和法轮功。声明指出，中共害怕神韵，因为神韵的使命是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复兴传统文化，而这正是中共几十年来试图摧毁的文化。目前，神韵艺术团有8个剧团同时在全球各地巡演，演出足迹遍布5大洲数百个城市。在中共威胁增加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声明反对中共政府针对神韵发出的威胁。2月初，国务院向《大剧院时报》发表声明，称他们谴责恐吓行为，并敦促保护言论自由权。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进一步呼吁中共结束针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消灭运动，并指出中共在许多国家有干涉法轮功和神韵的案例。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副总统万斯周四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开幕演说中，重点谈到移民和外交政策，强调川普政府的核心目标包括严格管控边界，保护国家主权，以及为欧洲带来持久和平。请听报道。
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于本周在马里兰州奥克森希尔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周四上午发表开幕演说，强调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他表示，欧洲国家正面临未经审查的外国移民大举涌入的挑战，而美国政府必须加强边境管控，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万斯指出，川普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驱逐非法移民。他提到，川普已经开始针对境内约1100万名无证移民展开大规模驱逐行动。他强调，我们无法通过允许几百万非法移民进入来重建西方文明。我们需要边界，我们需要主权。除了移民政策之外，万斯也谈到外交议题，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进程。他提到，美俄高官近期举行首次谈判，并质疑美国媒体对此的负面反应。他说，如果不跟俄罗斯谈判，战争要如何结束？他强调，川普政府的目标不仅是停止战争，更是为欧洲带来持久的和平。万斯指出，川普总统是一位有效的谈判者，他从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使他能够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优势。他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停止杀戮，为欧洲带来稳定，而这符合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他认为，美国目前正站在欧洲和平的风口浪尖，并表示，川普政府有决心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此次大会还邀请了多位国际领导人发表演说，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以及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领袖阿巴斯卡尔等也在会议上发表意见。此外，大会还安排了多场专题讨论，包括加密货币、国际外交以及中东和平等议题。其中一场由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家属参与的小组讨论也备受关注。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欧盟与美国贸易官员会晤，聚焦关税和公平贸易。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与美国贸易官员会晤，聚焦关税和公平贸易。
担心间谍渗透，美国议员提议禁止中国学生签证。
美俄逐渐恢复关系，可能再次进行换球。
美澳军方司令会面的同时，澳大利亚关切中共军舰在澳洲外海演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说，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晤，主要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终结俄乌战争方面取得进展。川普上个星期曾经和普京通电话，副总统万斯说，川普总统认为在与俄罗斯谈判时一切都摆在桌面上。下周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前往华盛顿和川普会面。马克龙表示，他打算对川普说，美国的战略利益与欧洲的相同。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战火延烧至今，川普试图迅速结束俄乌战争。这个星期派人在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举行会谈，但乌克兰没有参加。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办公室说，特鲁多和泽连斯基周四通话时强调，任何终结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都必须由乌克兰在场。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在沙特阿拉伯就俄乌停战举行会谈。在会谈的前几天，莫斯科当局决定释放美国公民拜尔兹。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20号表示，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同意在各层面上逐渐恢复关系后， 美俄之间将针对可能的新一轮换球行动展开协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被问到与美国再次换球的可能性时说，美俄会谈促进了两国的全面和解，目前仍有至少十名美国人被关在俄罗斯的监狱，其中两人被华盛顿认为是错误拘留。本月稍早，一位美国公民福格尔获释，美国则释放了俄罗斯加密货币负责人维尼克。去年八月，美国、德国、挪威、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曾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换球行动。
周四，以色列中部有三辆巴士爆炸，没有传出任何伤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五表示，内塔尼亚胡下令针对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加强打击恐怖主义中心的行动。法新社报道，警方表示，以色列贝特燕市昨晚有三辆巴士上的装置被引爆，另有两个装置被拆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控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就在这些爆炸发生的前几个小时，哈马斯还交还了四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的遗体。内塔尼亚胡周四谴责哈马斯举行公开移交仪式，怒批哈马斯是怪物。此外，以色列军方周五说，哈马斯归还的四具遗体中有一人不是被扣留在加沙走廊的人质，指控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周五表示，对中共海军在澳大利亚东海岸附近进行的实弹演习感到担忧，计划向北京表达关切。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调整部分涉及演习空域的航班。三艘中共军舰上周罕见地出现在昆士兰东北部的国际水域，之后沿岸向南航行，直到出现在距离悉尼150海里外。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兼副总理马尔斯周四指出，堪培拉正在密切监视三艘中共军舰在东部外海的不寻常部署。同时，新西兰国防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和澳大利亚一起行动。周四，马尔斯在布里斯本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防部长约瑟夫开启了把中共影响力拒之门外的重要防务会谈。同一天，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也在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联合作战司令琼斯。
南海局势持续升温，法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今天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三天前所未有的访问，展现共同维护印太地区还是安全的努力。法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布新闻稿，航空母舰戴高乐号、两艘多用途驱逐舰、一艘防空驱逐舰和一艘辅助补给舰，经过在印太地区的两个半月部署之后，将在距离母港土伦12000多公里以外的菲律宾停靠。随着中共加强在南海的海洋活动，菲律宾与法国的防卫合作也渐趋紧密。从2月5号起，法国海事巡逻机已经部署在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进行前期支持任务。法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法国和菲律宾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双方的互动展现了两国共同在印太地区维护海事安全的努力。
中共两会三月初即将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维稳模式。两会期间，中国访民往往在中共信访局门口彻夜排队，希望递交上访和投诉材料。然而，各地方政府信访办人员却会在北京加强监控，并且拦截上访。多地访民透露，官方采取大规模抓捕、遣返和软禁等措施，严禁访民前往北京上访。尽管如此，仍有大批的访民不顾风险，持续进京表达诉求。人在北京的四川赵姓访民21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今天我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排队，人特别多，队伍排得很远，我早上5点多就出来了，现在大概有500-600人排队，在信访局周围穿黑衣服的都是解访人员。在严格的安保和监控下，中国访民的上访之路变得越来越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与美国贸易官员会晤，聚焦关税和公平贸易，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股市周四收盘跌多涨少，主要原因是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的财报预测令人失望。与此同时，银行股也走低，分析师归因于获利了结。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26.63 点，或 0.43%， 收 6117.52 点。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下滑 93.89 点，或 0.47%，收 19,962.3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微涨 0.94 点，或 0.02%， 收 5310.63 点。另外，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威胁引发全球贸易战担忧，激起避险需求，黄金价格周四飙升到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上涨 0.1%， 到每盎司 2936.38 美元。稍早，金价曾触及 2954.69 美元，是今年到目前为止第十次历史新高。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0.7%， 到每盎司 2956.10 美元。
欧盟委员会主管贸易政策的委员谢夫·乔维奇19号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白宫国家经济会议总监哈塞特举行会谈。谢夫·乔维奇在20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会谈中向美方重申欧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巨大以及重要性，包括双边贸易价值高达 1.7 兆美元。他说，欧美都了解彼此面对着共同的挑战，例如受到非市场行为驱动的全球生产过剩。他向美方强调，欧美整合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供应链将对彼此都有利。对于双方有分歧的地方，欧盟也愿意和美国尽最大努力来解决。谢夫·乔维奇在会谈前先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演讲，以示出欧盟准备好与美国讨论调降汽车关税议题。
中共财政部长兰佛安今天在报上撰文，表态中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利于经济回升向好。提到的政策包括，今年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安排更大规模政府债券，促消费和化解风险，以及增强地方财力。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他计划周五将和兰佛安首次通话。贝森特说，与兰佛安的电话会议主要敦促中国重新平衡经济发展，以及讨论毒品芬太尼议题。贝森特在受访时重申，美国政策是强势美元，不希望其他国家操纵货币。贝森特还批评美联储去年九月降息两码的力度过大，他周三才刚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面，但强调不会公开评论现实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增加发行长债以减轻还债压力是很长远的事，因为美联储仍在缩表，相信要待缩减政府开支、减税、放宽监管和增加能源供应见效、通胀回落后才有条件发行更多的长债。贝森特也表示，无意重新衡量黄金准备价值，以降低发债需要和为筹备中的主权基金提供资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赖利穆尔最近警告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当中，可能有为数不少的间谍。他呼吁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有分析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关闭受中共资助的美国校园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请听报道。
近期有多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涉嫌间谍活动的案件在法庭审理。美国之音20号报道，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尔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贴文，呼吁立法禁止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此前，穆尔在《新闻周刊》撰写评论，谴责中国学生中有太多人担任中共的情报收集者或付费间谍。他认为，现在是美国民选官员做出反应的时候了，国会可以立即阻止中国留学生签证，以遏制威胁。穆尔认为，2023年到2024学年期间，美国有近28万中国留学生，即使在移民局在审查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消除中共的间谍威胁。还有不少人在到达美国之后遭到中共招募， 间谍威胁无所不在，因此他呼吁立即禁止所有中国公民的学生签证发放，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对此，西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雷德塞尔评论认为，把中国学生拒之门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鼓励中国籍的学生来美国上学，让他们知道中共的政权有多么残暴和专制，而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学者协会需要被关闭，并且接受美国的执法部门检测，类似的中共关联组织都应该铲除。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员孔尚明指出，不应该把整个留学系统摧毁，一刀切的做法难以解决问题，美国需要增加适度的审查。他表示，为了将中共赶出美国大学，应该废除那些校园里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学会，他们由中共大使馆资助和监督，一些中国学生被代表中共政府的人骚扰和压制，美国应该起诉这些人，并确保中国学生知道宪法赋予每个住在美国的人的权利，让他们自发性地参与美国社会的社会团体。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专员谢夫乔维奇在华盛顿与美国官员展开会谈，讨论公平贸易和关税问题。欧盟方面强调，双方应致力于避免贸易冲突，并希望能与美国合作降低工业品关税。请听报道。
周四，欧盟贸易和经济安全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官员在华盛顿展开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双方重点讨论欧美贸易政策的未来方向。他在会后强调，欧盟希望与美方建立积极的对话，避免贸易冲突升级。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公平关税计划。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商品在欧洲市场的税率与欧洲商品在美国的税率不对等，因此考虑对欧洲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汽车产业成为焦点。美国要求欧盟降低目前对美国汽车的 10% 关税，而美国对欧盟汽车的关税则仅为 2.5%。 此外，钢铁与铝的进口关税已经上调到 25%， 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的计划。除了关税问题，双方还讨论了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影响。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美应携手应对这一问题，而不是相互施压。他认为，欧美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对双方经济都至关重要。欧盟方面表示，愿意考虑降低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以促进双方贸易发展。除了汽车产业，欧盟也希望扩大对美国天然气和大豆等商品的进口，以加强双方的经贸关系。谢夫乔维奇特别指出，欧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十分重要，双方应寻找共同点，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美方则强调，希望实现更公平的贸易条件，确保美国企业不受到欧洲市场的不公平待遇。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希特强调，美方希望推动双边贸易条件的公平化。目前，川普政府计划自三月起对多项进口商品实施新关税政策，并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进行调整。欧盟方面则希望能够透过进一步谈判，避免因关税报复而导致更广泛的经济冲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的人文旅游，目前还有两条线路正在火热报名中。
日本七天关东关西赏樱花泡温泉，时间是3月21号到3月27号，4月15号到4月21号。日本最美的可能就属满树满园樱花开放的这个时候了。如果你想去日本旅行，不如就赶一赶三月的这个时间，既体验了日本的各色文化，也欣赏了樱花的美景，还有两晚的榻榻米、温泉酒店、典雅的会席料理。
另外就是东欧三国十天历史文化名城，时间是5月16号到5月25号，浏览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不仅有湖光山色，而且可以欣赏到各国的深厚历史内涵，包括文化名城、游览古城堡。 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您联系我们，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travel@soundofhope.org。 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赶路，不购物，赶快报名吧。
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